弟兄姊妹，今天进到这一段这一系列的信息的第五篇啊，它篇题是那地有葡萄树啊，当然是指的在《生命记》这一段啊里面特别讲到，在美地上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啊橄榄树啊，也有蜜。那我们在之前交通道有小麦与大麦，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是专题的来交通道葡萄树，这篇信息是非常的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把这篇信息啊，表达的完全哈。不过我想，既然我走在柯弟兄的前面啊，我就好像在麦田里头啊，我尽我所能的歌，我相信啊，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不会没有办法 cover 到的地方。那但愿大家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信息，能够深入的不仅是了解它，还要更多的羡慕，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里头能够经历。好，这边一开头就说到，葡萄树是预表着牺牲的基督，就是那位把自己一切全都牺牲的基督，并且从他的牺牲中产生出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这一句话是非常浓缩，但是啊，它主体啊，就是根据啊，我们在圣经里头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啊，他这里头说到，他说，在那里啊，有一个故事哈，他的那个许多的树啊，彼此啊要推啊一个做王的啊，像个预言一样，那葡萄树呢，他就对了其他的树说啊，你们不用推选我啊，他说我有我的正常的功用要尽啊。他就说到，他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感谢主啊！这里他说葡萄树这个最大的功用啊，就是要产生出啊这个新酒来。那新酒的目的呢，是要使人喜乐，也要第一个是先要使神喜乐啊，再来说到他也会使人喜乐。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整本圣经关于葡萄树的功用来讲的话啊，这个是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啊。那所以他这里头就说到，基督是产酒者，他牺牲了自己，是要产生出酒，使人和神人快乐啊。基督啊，更是那个，就是那个葡萄树啊，他所生产的是使神喜乐，喜人也使人喜乐。好，那个在周一的信息里头就开始有一点点的深入了啊。他在信息里面他就说到，葡萄树要产生出酒来的话，它要经过一个生长的过程。那他最后他结果啊，要经过就是葡萄摘下来之后放在酒榨里头，要经过压榨啊，最后啊经过发酵啊，产生出啊新酒来啊。他在信息的选读一开头的时候，他就引用到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篇信息啊。那这篇信息大概是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头相对的是最浅显的啊，但是呢也是啊交通到最深的啊。那他是开头他就说到啊，我们到底有没有这种的关于葡萄树的经历？他说其实都有啊，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啊，他说在神有的时候在神的主宰的权柄下啊，把我们摆在某一种环境处境中，需要我们牺牲自己，好使别人喜乐，也使主喜乐。我想这个稍稍随着我们的年龄的成长， 我们慢慢懂事了以后，你就会开始有些经历。那这里头像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例子，我看到有很多的姊妹们结婚前是打扮的这漂漂亮亮，随他的意思那来过生活，那他所喜好的那就很浪漫的生活。但是进到婚姻以后，有了孩子以后这个做妈妈的做母亲的很多就失去了自由他是被摆在一种处境的里面，他为了要照顾他的孩子他很多的里面的生命就慢慢的成长他就懂得怎么能够把自己牺牲自己。我们看见地上所有做母亲的几乎都有这种特质，为着儿女的养育，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即使自己挨饿了是生的病，他也顾不到自己，他心中只为着想到的就是让他的孩子得到最大的保护能够得到温饱那其实我们在侍奉上也是如此我们得救以后你要想要为主来传一点福音你要知道这个传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种灵就是你要被主来充满到一个地步你去发单张给人像我们这些在这些年中间在过走新路的过程中间我们出去叩门去访问，在街头上发福音单张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连看都不看甚至把你拿给他的单张丢在地上有的时候我们叩门的时候人家不是很高兴的就把门就关起来我想到我自己在医院里头这个做医生的做老师的处处都是被人家尊敬但是呢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非得就把自己需要降到卑微到一个地步那你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今天在许多事上我们这个不仅是教会生活里头说到财务的奉献，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来经历那你愿意把自己摆出去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喜乐周围的人喜乐，你更喜乐在教会里的服侍也是这样子那我自己在医生的生涯里头是当医生的我觉得我的职业我很喜欢我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我的职业每一次出去上班工作的时候我还是快快乐乐的，我知道今天要为着许多的病人要摆出我的时间，摆出我的体力即使我的家人生病了很多时候我的遇到一些极度的困难，但是呢这时候还是要摆上自己受限制，那目的就是要使人快乐这个我想我们慢慢随着生命的长大，你的羡慕你慢慢的就会有这种经历。他说到我们当我们经历变成葡萄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产生出这种使神使人快乐的产物。他说基督是我们这个信息里头说到基督是我们许多的不同的方面，他能够应付每一个处境的每一个需要。今天感谢主我们都需要要依靠这个里面的基督开始要过一个这个在侍奉上，你若是要能够让生命更长进的话，你就必须要学习有更多的付出但是我们承认这个付出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在我们的信息到了第二篇的时候，他就讲到天然的人是很难过这种生活 周二的信息啊，一开头他说到最快的人，最快乐的人乃是最不自私的人，最自私的人都是、最痛苦的人。我们是没有力量牺牲，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天然的生命，自私的生命，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牺牲的生命。这个我们在进到婚姻生活之后，我看到我自己也走过这个过程啊。当我们进到婚姻生活的时候啊，处处啊，你若是一个自私的人啊，你就会很计较这个，计较那一个啊。当你越计较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的人生呢、是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婚姻带给你极大的痛苦啊。那个夫妻啊，中间呢、你很想改变对方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的里面的出发点很多都是、出自于自私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少做一点，我们能够在婚姻生活更多的享受一点，但事实上，你得到的结果是天天呢、是在那边争吵啊，这个到底碗呢、摆在水槽里吃过的饭的碗呢、摆在水槽里，摆到睡觉前，到底谁来洗？啊，很多事情到底谁来做？这个我们经过很多的新婚的夫妇啊，都经过这个过程。但是啊，你慢慢的，学习来经历啊，里面另外有一个生命是挺特别的，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说、一个葡萄树的生命啊。他说你越接触这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啊，它是一个牺牲的生命，它会加给我们力量刚强，使我们呢、为神为人呢、而牺牲。他说你到最后啊，你就成为一个最快乐的人，你会被啊喜乐来灌醉。感谢主。这一周啊，每一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这个大本诗歌465首啊。因为你要懂得葡萄树的过程的话，你一定要懂得这首诗歌。我想我先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大本诗歌465首，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歌啊。它是讲到葡萄一生的诗啊。那这首诗歌我先把这个背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首诗歌是李弟兄把它翻成中文的。那他有一段非常曲折的故事啊。李弟兄也曾经在多次的信息里头把这篇诗歌的背景啊也稍稍写了讲出来，交通出来。那大致上是这样，你若是看李长寿文集啊，1950到1951第一册的第100页，他就介绍到这个诗歌的背景。这首诗歌呢，其实它是大概1848年呢、这个意大利跟这个奥地利啊发生了战争的时候，那意大利呢想要从奥地利夺回他们自己的土地啊，就引起这个战争。那这场战争非常的死伤的惨烈，那有许多的受伤的士兵啊被抬回来。那当时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叫雨果·伯西啊。那他来到这个医院里头去探访这些受伤的士兵，他就根据了约翰福音第15章啊这个题目啊，就说到这个主耶稣说到，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好，他就从这个详细的来讲到葡萄一生所发生的事情。他这边是原本是一个讲道的词啊，那大概是在很短的时间，这个他讲到的这个词啊， 过程呢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激励，安慰了许多的受伤的这些士兵。这些士兵虽然垂死了，他们面对死亡，但是啊，想到这个故事啊，他里面就大大的得着安慰。那大概很短的时间，可能是隔年吧，另外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诗人啊，就是叫做金和利啊，那也是这个好像是英国的诗人吧，他把这首这首这个讲到的题材他就编写成了一个散文诗啊，他写了这个散文诗，跟我们现在读的465首啊，其实是差异相当的大啊。它里面完全是里面就是把它一些重点揭露出来。那但是呢，它是描述的就是葡萄是种在一个非常贫瘠的土壤里面，当它成长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它的主人呢就需要来修剪。它开花结果以后，它很快的就被摘下来丢在酒榨里，来榨酒，产生出酒来。那至于在这个寒冷的冰天的在北方的地方啊，寒冷的冰天雪地的里面 这个主人又来修剪它，一直到它成为一个光秃秃的树干。那大致上这首诗歌啊流传出来，听说在当时啊有一段时间是许被很多人读得非常珍赏。那在我们中间李弟兄提到说他大概是在1923年呢就听过这篇讲道，但是呢一直迟迟到1931到32年中间呢他才拿到这个散文诗的稿子。那但是呢大概是到了1938年呢1948年整整在这个事情发生后的100年就是尼弟兄啊，尼托森弟兄啊，他经过在上海的一个大的风波他在那个过程的中间因着在抗战时期啊为着这个很多的圣徒还有同工们的生活的需要，他开生化药厂，但是啊引起很多的误会最后啊赵辉啊就停下他的执事他在那个六年的中间呢，他并没有他虽然不去波饼，但是啊他并没有停下来他在主面前的这个预备他到一直到1948年他在恢复他的执事的时候，就在上海在一次聚会的里面，他请李弟兄把这首这个诗啊翻成中文。那当然翻出来的版本跟我们今天读的还是不一样，但是那个聚集里头，当李弟兄尤其啊是交通到他末了的几处经节的时候几处的诗歌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李弟兄在尼迪翁那一次的交通里头，我们看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尼托森的第十章里头，他有详细的讲到那个过程。他说这首诗歌他们唱到这个第11节12节13节的时候在场的人呢，许多的人呢都知道尼迪翁是在讲他自己因为他是在神主宰的手下学习了非常深的十字架的功课，在这个漫长长期的试炼中，他完全是把自己限制在基督的实力，经历基督做他的生命，而经过那个六年漫长的黑夜，黎明破晓时他在这个1948年上海的一次复兴聚会里头他带着大家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全场都相当的受感动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歌就是指着尼弟兄他自己。那里头特别到了第12节说到，直到寒冬已过， 他又预备结果，重新萌芽生枝，再来放绿成枝，不因以往所受磨难心中有了埋怨不甘，不因所思无限而欲减少奉献。他的呼吸，所有呼吸尽是高天清气，并不半点沾染不洁属地情感，面向牺牲依然含笑，再来接受爱的剥削，有如从未遇到损失、痛苦、折磨。啊，大家都可以知道那种心境。那但是呢，真正这首诗歌啊，在进一步的翻译啊，李弟兄是在召会与启示啊，这个历史与启示啊，就是他在李弟兄在1981年的时候，我记得他在香港啊讲了这个历史与启示的上集，那在台湾继续讲到历史与启示的下集。他在香港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头，他就把他在1950年人到了台湾之后，他一直想到这件事情，他就尝试的把这个诗歌翻得更好。他那时候就把这首诗歌翻成了做了十二节啊。他自己说到，他说他在就把这个翻译好的诗歌就传给到就是到香港，请倪弟兄啊亲自来修改啊。那倪弟兄在那一次帮他做了一些修饰整个歌词啊通通做了修饰。那最后啊末了又加了三节的诗歌啊，这个是啊整个诗歌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啊、在1950年的时候又把它中间呢、啊、把它完成了。李弟兄在这过程中间又加了一节诗歌啊，不知道是第几节啊，无论如何这首诗歌啊到最后啊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手上啊看到的最后的啊这个16节的诗歌。那这16节的诗歌，我想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稍微交通交通，你大家对于这个葡萄树的一生啊才会有更深的体认。好，我还是从一节开始。他说我们现在莫思葡萄一生的事，其路并不容易，其境并不安逸，生长不像野地野花，随地随意自由土滑，深层曲径迷塘，深层款式百样。反之葡萄开花非常渺小无因，人既不能辨审，它竟也曾有因，花未曾开得一日，即已迅速结为果实，不得成为娇葩、啊、自感风姿可夸、啊、那个是我们常说奇葩、啊、那个发音其实是发错了，我们这个是那一生呢是娇葩、啊、就是说这个葡萄开花的时候非常的不引人注意、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看到葡萄树开花啊，这是你很幸运，通常在一天不到啊它就立刻已经啊开始结果了。那到了第三节他就说到，它是拴在桩上不能随意生长，它如伸枝展臂也是架上被系，它就如此从了立体立土吸取它的养生食物，不能自由拣选，不能遇难时迁。是的，绿衣秀美，春地披上明媚，因着生命丰裕自然生长有余、啊、直到满身细子嫩枝细苗开始四向漂浮盘绕，在于青蓝空中长期甘美无穷。这里说到葡萄它生长的时候，它像一般的藤蔓一样、啊它是非常的漂亮啊，尤其是叶子吐出来的时候。但是呢，唯一的啊，你看的葡萄树啊，就是一生下来啊，就是被绑住的。 它的几乎每一个方向啊，都是经过它的主人的引导啊。他说讲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但是原主员工对他并不放松，带来义剪，这个读义啊，义剪修刀要剥他的骄傲，毫不顾惜他的信任，将他割得又深又准，所有多余美穗啊，竟都折断破碎，在他损失期间并不敢自怜，反而乃是反将自己更为完全彻底交付给那剥夺所有使他成为虚空的手，他不浪费生活，一切都为结果。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差不多是在10年前吧，有一次我们每一年寒暑假都会带着学生的服侍者啊一同外出。那一年我的小儿子啊，他那时候在服侍啊，他就带着我们呢一同去访问了一个台中还是彰化一带的一个葡萄园啊。那个葡萄园的是一个弟兄工会的弟兄啊开的。他因为他也懂得这首诗歌，所以啊他就很多地方他就跟我们解释他怎么葡萄需要怎么来修剪啊。所以我们在那一次非常是得着帮助，看到原来啊葡萄树啊要能够生长，它从小啊它在一长出来啊，它的每一个主要的藤蔓啊都要被引导，多余的就要被修掉。那甚至呢那个主要的主藤啊大概也不过是一尺长而已，很短啊。它甚至呢到了每一年呢冬天的时候啊，它需要把它这个前一年的多余的要修剪的时候，通常都是只留下两个短短的芽点让它发芽出去。在它生长的过程中间呢，它是啊每隔一段时间它就要修掉。好，它为的是要一面是把它的发展的枝条啊引导在它所要的方向啊，而且是一边长一边绑住的，那多余的就被剪掉啊。那甚至呢开花开了好多的时候，他会把很多的花都剪掉，只留下几个他要的，让这个养分啊完全的集中在那个几个结果的地方。所以他这里头就讲的说他没有浪费生活，一切都是为了结果啊。所以葡萄树啊他真的是把自己一直是非常勇敢的一直不断的交给这个主人啊。所以你慢慢就懂得啊，这个创世不就是约翰福音啊15章那里头啊，李弟兄讲到说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栽培的人呢、啊，他不仅是原主，他是一个创始者啊，他甚至呢也是啊这个葡萄树所需要的一切的阳光、养分、土地啊、雨水啊，都是啊从这个父来的。但父啊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啊来修剪这个葡萄树啊。他到了第7节他就说到，那些流血的枝渐变坚硬的木枝，那些存留的穗也见结果累累，太阳又来破它枯干，它叶开始败落四散，食果子甚子，直到收成之日。许多人都以为葡萄是结在那些啊非常嫩绿的叶子底下，配得很漂亮，像很多啊漫画里头画的，其实不是啊。我们在12会所的聚会的地下室的会场啊，有一幅啊非常大的壁画啊，这个是大概10多年前当会所盖成的时候啊，那弟兄们是想到后面要需要哪一幅图画，那时候我们买了这个版权的画啊，那而且那张画是2张图啊把它拼凑成的啊，是 是我在主导教导一个姊妹怎么样把它修剪啊，把它这两张图并在一起。所以你们若是仔细看那个图的时候，就发现到当葡萄啊结的果实累累的时候，它的叶子是已经啊被太阳啊晒到枯黄啊，有点败落了啊。据说养种葡萄的人呢、啊，到了越是葡萄结果啊要变成更甜的时候，听说还需要把亭子供水啊。越是亭子啊这个水分的时候，这个叶子黄得更快，但是啊它这个结出来的果子的甜度啊就越来越浓啊，越来越深啊。这个是啊讲到葡萄成熟的那一段啊，太阳环境来到使它各方面的败落，但是啊它的目的一生就是为了这样子的结果。他说到第八节说，他因负重过甚以致无枝不成，这是长期努力受尽琢磨受尽琢磨来的，如今果实已经全美，自然他可欣喜自慰，但是收成就到，欣慰的日子何少，有手要来摘下，有脚要来践踏。葡萄所有宝藏在于酒渣之上，直到丰富血红的酒浩荡有如长江大流，终日永逸不息，喜乐充满大地。这里头就讲到他葡萄怎么样被摘下来，最后放在酒渣里头。以前我们看过一些图画，说到古代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酿酒啊，是把葡萄啊放在一个酒池里头啊，上面呢、啊、有一些吊的木杆啊，要葡萄是、啊、要有人呢 用脚来践踏，那、啊、抓上面手上抓着那个木杆呢 人就几个人在那个酒渣里头啊践踏，那践踏了之后啊，就产生出来啊葡萄汁，就从酒池里头啊慢慢流起来，他、啊、用。瓦罐啊，把它收藏起来，等它发酵啊。所以就是这里头就讲到它整个的过程，但是十一节啊讲得更深啊。他说到葡萄形状乃是波光凄凉，已经给了一切，又将进入黑夜，却无谁人向他偿还，他所给人酣醉之欢，反而将它再砍，使成无枝秃杆。这个是讲到葡萄摘掉以后剩下的情形啊。过了一段时间已经都酿酒完了啊，人也休息了，这时候啊还要经过一次的修剪，最后这一次的剪啊几乎是把所有的一些貂蝉的这叶子啊通通把它都修剪掉，甚至啊剪到只剩下一个秃杆。我小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邻居的一个种的葡萄园里头啊在玩耍啊，那时候我大概还没有上小学啊，我很想要攀爬到葡萄树上，我发现这个葡萄树啊好像啊只有藤啊只有枝条啊，它的主干呢、啊、太不明显了，那个主干呢、啊、是弯的啊，所以你若是去稍微一拉扯啊，整个啊枝条就从那个藤架上啊都被你扯下来啊，所以他这时候他也是讲到他到修剪的时候只留下主要的主干，说然而全冬之间他酒却是甘甜，给了寒冷之中忧郁愁苦之重，但是葡萄却在外面孤独经历雪地冰天，坚定忍受一切，一切可疑难解。好，这首诗就是倪弟兄在当初啊在他恢复执事的时候带大家唱的时候讲到他那停下执事的六年好里面深处的感受，但是他后面讲到直到寒冬已过，他又预备结果，重新萌芽生枝，再来放绿成枝，不因以往 所受折磨，心中有了埋怨不甘，不因所思无限，却欲减少奉献。他的所有呼吸竟是高天清气，并不半点沾染，不解属地情感，面向牺牲而依然含笑，再来接受爱的剥削，有如从未遇过损失、痛苦、折磨。好，这首诗好像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最好的这首诗歌就是末了的三节，是尼弟兄在1950年，当尼弟兄把这首诗歌翻译好了，好修辞好了，再给尼弟兄整个修改的时候，尼弟兄不仅是他每一节啊，他都经过一些的修改，他最后又加上了14、15、16节，这整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结论，也是整篇诗的最高潮。他这里说到，葡萄从它的枝枝流血流酒流血流汁，是否因它舍尽它就变为更平？答案当然不是。世上罪人人间浪者，从他畅饮因他作乐，是否因了享福 他们就变为更富？答案也一定不是。好，你若是有经历的话，你就知道今天有很多人都是非常自私的过生活，他都希望享受最高的福利，钱多事少，事小离家近，但是他不尽的是过一个最幸福的生活，这个慢慢的我们要学习到看见能够给的人呢，主说你们要有给人的，必有给你们的，我们呢，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要给出去的，他后面讲到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清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得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拣选，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想拔名罗，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这个的确是一件非常好的诗歌，把我们也带到各样的深处的经历里头。我虽然没有办法再停留多说，但是我想光是读一读你就知道那个味道。这个葡萄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着别人来生活，他为的是能够使神能够快乐。但这篇信息他到周二周三以后他就转了一个方向，他说我们呢也是葡萄树上的枝子，这个枝子是到最后呢它就是葡萄树的一部分，那今天基督他是那个，我们先读一下今天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好吧，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周四的这个第三大点的标题，我们经历借着经历基督作为产酒的葡萄树，并借着被他这新酒所充满，我们就得以在他里面并同着他成为奠祭。这里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葡萄树最主要的目的就要产生出新酒来，那新酒跟成年的老酒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新酒它是刚刚酿造出来的，酿制出来的，它有一种香气，而且是里面是满了发酵的这个气泡。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到欧洲的时候到那时候我是自助旅行，我到了奥地利我们夫妻两个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这个旅馆门口写的这个去这个奥地利这个维也纳森林里面去品尝新酒我想说这个是太浪漫了，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就没有想到那一次我们跟当地的人坐了一个巴士 去到奥地利所谓的这个森林里头，结果什么森林都没有看到，都是一些很矮的树而已。倒是这些人到了酒庄他们呢在那边呢品尝新酒，然后刚好那个时候这个酒刚刚啊盛产出来，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大概是六月天里头啊，那个葡萄啊他们的新酒刚刚做出来啊，那个时候尝了一口啊，哎呀是香但是很辣啊，里面的满了气泡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圣经上所讲的新酒。因为啊很特别的，这个当主耶稣啊在圣经里头啊他提到他自己啊在马太福音九章啊那一段里头啊，当这个约翰的门徒啊啊就问主耶稣的门徒就说啊啊，我们呢和法利赛人呢都敬酒啊啊，那都这个禁食啊啊，你们的门徒啊倒是啊从来都不禁食的啊，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主耶稣啊就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就告诉他说啊，这新郎在的时候啊啊，这个伴友啊就要与新郎一同快乐，那有一天呢、啊、新郎不在的时候啊，这个伴友啊啊他们就要哀痛。那意思是说他在那里把自己比喻作他是新郎啊，我们是啊这些伴友，就是伴郎啊，那一群伴郎啊，你可以看到在结婚聚会结婚的那个过程中间呢 啊这个伴郎啊陪着这个新郎啊是一群要最快乐的人。他就是讲的说啊，这些门徒们呢就像是伴郎一样，今天我来到他们中间啊，他们就与我一同喜乐。好，这主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主后面就立刻讲到一个故事，他就说到这个好，说到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头啊。那既然你讲到禁食啊，他就讲到这个一个就是啊新衣，说到新布啊，哎旧衣上面。他说啊，这个没有用过的，这个没有浸过水的，没有染过的布啊，它会有很强的就是缩水的情形的构成。不仅是啊，那整个脸是通红，眼睛也是红的，甚至啊，有的时候我坐在捷运上，一些喝醉酒的人呢、啊，坐在我旁边呢、啊，我看他所吐出来的气息啊，你闻到的就是满了酒味。他整个人的几乎就是被酒来构成。那这篇也信息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呢要喝啊真正的这个酒啊，就是基督，喝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要被的酒来啊充满啊，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的向着神啊，向着神癫狂啊。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三节啊啊的一句话，对不起，这个经节那里头就是说到啊，这个我们向着人要向着神呢、啊，需要癫狂啊，对不起，这个这处的经节啊，在零后五章。
因我们或是癫狂乃是向着神，或是谨守乃是为你们。
对、这里头啊说到向神啊癫狂啊，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啊有一个最癫狂的就是大卫啊，他迎约柜啊进大卫城的时候啊，他在神面前啊喜乐的到一个地步啊，他身穿着以弗德，他在神面前呢极力的跳舞献祭啊，这个他的妻子啊米甲啊当时啊非常的藐视他啊，甚至嘲讽他，但是大卫啊他完全不以为意，他 他是觉得他在神面前、向着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应该是这样。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也有许多、被基督所充满的人、这个当主耶稣、在地上他在那边传扬信息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也说到主耶稣、他这个连吃饭呢、都顾不到、所以说他自己的、肉身的亲属、就是、家人、就出来、要拉住他、说、你要顾到自己，但是、甚至他说、你实在是、癫狂了、那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在、被、亚基帕王、在审问的过程中间，他因为当时这个菲斯都啊，这罗马的这个巡抚啊，也一同啊坐在席上，他在这边呢、说，说到一个地步啊，他把自己的经历啊，这个一直在交通出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啊，最后菲斯都啊就大声的说啊，保罗，你癫狂了，好、啊。保罗说我不是癫狂啊，我说的通通都是真实的、那他们就说你想再多劝一点、就把我们也成为了基督徒。那保罗说是、我向神所求的不仅是你们、就是在周围、所有听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我、能够像我一样、只是、没有这个捆锁。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即使在这种啊被审问的场合里头啊，他里面整个人被新酒啊，灌满到一个地步啊，他实在成了一个癫狂的人。所以尼弟兄在他的文集里头也有一部分，有一篇信息叫做《向神癫狂》，在尼托神文集四十一册啊，196页到204页，他那里说到：你们在落在神面前呢、没有癫狂过、你只是一个半个基督徒。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呢在神面前必须要常常享受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像新酒啊充满到一个地步，整个人被喜乐所充满。但是呢我们要切记我们向着人呢、要谨守、因为我们呢需要维持啊我们自己的情、这个要分寸。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这个一些公会转到我们中间的姊妹啊，我看到有的时候在聚会里头啊，一高兴起来就手舞足蹈啊，整个啊完全呢、癫狂起来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在众人面前呢、我们是需要谨守，需要啊谨守就是 submit 啊，就是里面是清醒的啊，我们需要好好的。有一定的规矩，但是呢我们私下我们向着神的时候，我们渴望啊都有这种啊内室的经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早晨在晨兴的里面，哎呀一开头跟主祷告起来就是疯疯癫癫的啊。我相信啊跟我在一起的这些晨兴的亲职的弟兄们，他们常常可以感受得到啊，我们呢在里面呢，哎呀导读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被主啊新酒灌满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音量啊也不知不觉的忘掉了啊，整个被神啊充满到一个地步啊，哎呀实在是喜乐啊。这个被主、被这个酒啊充满了、需要常常的充满啊，充到一个地步啊，最后啊我们呢也才能够经历到啊，什么叫做自己也成了那个酒啊。对不起啊，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还一定要讲到这个奠祭的部分啊。奠祭啊在英文里头就是 drink offering 啊，但是我们这个中国字啊这个奠啊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奠呢、都是在这个殡仪馆啊，这个在这花圈上面看到。其实啊真正的这个奠呢它有几种的用法，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在古代他们呢献祭把酒献给神的时候，这个祭酒叫做约奠 啊，这个酒啊，不仅是献的时候还要洒在地上，它叫做泪，啊，泪，啊，叫奠泪，啊，这是一个词，啊，那这个在周四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什么叫做奠酒。他在出埃及记29:40-41说到，和这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一依法的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新的四分之一调和，啊，又用酒一新的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要像早晨的时候一样与素祭和奠祭一同献上。这里头你必须要懂得哈，这个这一处经节在出埃及记29:40的注一哈，李弟兄说到，这是神每一天的食物哈，他这个食物里头有包括到燔祭，就是啊，早晨有一只羊羔，晚上啊，傍晚的时候啊，黄昏的时候啊，有另外一只羊羔。啊，那这个是燔祭的部分，啊，就是用羊羔摆在祭坛上烧的，啊，那同时呢也有素祭的部分，就是用细面一依法的十分之一和捣成的油，啊，就是橄榄油，啊，这个是一新的四分之一调，十分之一跟四分之一调和，啊，这个就是细面调油，就是素祭。那最后就说到他讲到要用酒一新的四分之一作为奠祭，我们先要搞清楚一新啊，它是圣经里头旧约的一个容量，它的蛮大的，体积差不多有3.5公升呢，接近啊一加仑呢，所以四分之一啊就是等于有800多cc 啊，而且它这个奠祭啊是随着这个。属于是跟着基本的祭物的一个附加的祭，而且在民数记15:1-10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奠祭的分量是随着，啊，这个祭牲的大小而量不同，啊，当是用羊羔的时候这个酒就是用四分之一新，啊，当是用公绵羊的时候就用三分之一新，要是公牛的时候就用二分之一新，啊，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所献的祭物啊越大的时候，啊，我们所附上的这个奠祭啊，啊，这个是也就量就越多，啊，那这个奠祭啊是指的啊，这边的信息啊，李弟兄告诉我们是指的献祭的人的经历，啊，是那所以呢，而且在民数记28:7说到。在圣所你们要将浓酒献给耶和华为奠祭。好，这里说讲的说啊，这个酒啊不是普通的酒，是 strong wine，啊，很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路边呢，啊，我看到一些道教啊，他们也有在祭祀的时候，啊，也有用一小杯的酒，最后啊撒在火上面轰就烧起来，啊。以前我也很困扰，我为了这些，我就以前在医会所的时候，我跟张王帅姓师母啊，啊，是在同一个小牌里头。我有一次在小牌的聚集里头，我就问张师母说啊，为什么啊，我旧约所写的这些祭啊，啊，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道教里头啊也有这些东西。张师母那次回答得很好，他说啊，你看过真钞和假钞没有？啊，假钞当然是要过的。做的跟真钞一样，他说，啊，所有的源头啊都是从啊旧约这边出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头经历到什么叫做奠祭，奠祭就是这些浓酒啊预备好了，当这些祭牲在烧的时候啊，啊，他就往这个火上面撒上去，就整个轰啊烧起来，整个啊是成为啊一个献祭的最高潮。啊，到了周五的时候啊，啊，保罗就是在讲他自己啊，他说，周六的时候他说啊，应该是到周六吧，啊，他腓立比书2说，然而即使我成了奠祭，交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他 很渴望啊，与啊你们这个信心的祭物啊，一同的被献上啊，他要成为一个奠祭啊。他说：“我要喜乐，而且我们众人呢、啊、一同喜乐。”到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啊，这个奠祭啊，可以说是一个人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整个被主啊基督是完全充满，啊，他里面呢、啊、喜乐这个洋溢的啊，这个是我们呢需要在基督徒的经历里头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累积起来。啊，我自己因着得救认真过教会生活已经有50年的时间，这慢慢的我也就觉得最后最近的十多年中间呢、啊、这种啊对主的经历啊，常常是被主充满到一个地步，自己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像发酒疯一样啊，又祷告又喜乐，整个被圣灵啊这样子充满，哎呀，实在是太满意了啊，太喜乐了。要知道今天我们服侍人也是一样啊，这个尼弟兄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李弟兄写到这个尼弟兄的时候啊，就是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章节啊，特别是18章就讲到尼弟兄啊，最后啊他要他的标题是他做奠祭被浇奠啊，这个是他说在1948年呢、啊，啊，尼弟兄经过两次的49年呢、啊，经过两次同工的带领，带领的聚会里头，在这经过多方的祷告啊，他们就决定啊，要这个为了主的恢复啊，要留在上海。啊，他一面他是完全相信神的主宰，一面他也知道前面有危险啊，是预备好的。他但是呢，他是预备好了要为主来牺牲，所以说他就赶快趁着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呢，就办了古岭的第二期训练。那个古岭的第二期训练里面呢，我在读到里面有一篇呢，特别讲到殉道啊，他是摆在初信的追求的里面，真的不简单。他里面举了许多的例子啊，我相信他在那里面他是很有负担。他说到了1950年的一月，他有机会啊。离开大陆来访问香港，在那段停留的片刻的一点时间里头，说各地的同弟兄们呢就劝他不要再回去了啊，以警告他会有危险。但是呢，尼弟兄他对于中大陆的众召会、众同工，还有这些啊圣徒们呢、啊，他是里面有非还有这个主的见证呢、啊，他是非常有重的负担，他毫不犹豫的。啊，决定还是要回去。他说在这时候他就像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1-24节一样，当保罗在最后一次第三次行程要回来的路上，他经过他路过跳过以弗所，特别把以弗所的负责弟兄们再找回，长老们找回来跟他们交通。他里面有一段他说到，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尼弟兄在那一次跟弟兄们、啊、交通的时候，他没有最后是悄悄的离开，他就回到了大陆。那接着过了不久1952年的春天呢、啊，他就被捕了。下狱，也一直到1972年的5月30号，他过世。所以尼弟兄在这最后的这几年这中间，从1948到1952年，他做了许多的事。他明明知道自己会殉道啊，但是啊，他从来不害怕。他整个人就是愿意啊，成为像一个奠祭一样，是浇奠在主的恢复里。他为着照顾众召会。为着这个主恢复的见证，他 他一生就是打那真是打那美好的仗，跑进他跑当跑的赛程，守住了他的信仰啊。他这里头李弟兄最后的结尾就说到，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啊。今天李弟兄的信息啊，真的还有像李弟兄最晚年的时候，我们看李长寿文集最后一篇，他走的时候他最后的两句话就是说到牺牲，好，这是最后的两个字，好，他们都是啊借着信成为一个奠基，虽然他们死了也借着这个信，好像亚伯的血一样，好，他是到今天是仍然说话，啊，我想对于这个感觉，好，大家对这个奠基啊，实在需要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一生来服侍主，好，渴望啊。真是常常被新酒充满到一个地步啊！啊，我们能够啊，看到我们的小羊啊，在里边呢、啊、生长的时候，他这特别到周六讲到说啊，啊，我成了奠基，要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物上。我时间实在不太多，但是要用经历来讲啊，我们服侍人呢、啊，就是要服侍到。这个你所陪的人、啊、他从里面更多的长出来一种生命，对主的话的一种鉴赏、啊、对于的侍奉上面更乐意把自己、啊、甘心乐意的把它摆上来、啊、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我们乐意把身体献上、啊、身体献上是啥、啊、把时间献上，把我们的体力献上啊，而且是在许多事上啊，我们是尽力啊，把自己拼出来啊，摆给主啊，而且对主的话，天天有一些鲜活的享受，鲜活的经历。最近我看到召会啊，有一些好的带领，这些年中间在北投大区啊，真的是蒙主的怜悯啊，一次一次，像去年啊。整个在教会在疫情要恢复的期间，啊，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啊侍奉带领聚会，哎呀，总是把这个整个地下室啊做得满满的，啊，这个圣徒们对教会的带领是满了信心，啊，愿意紧紧的跟随。当然，这个好、啊、是主要的是我们在更之前呢、啊、有一个拼大会所的这个奉献，当初我们。因着这个大会所的奉献，我们知道财务的需要有很多，弟兄们自己我们在主面前的衡量，大概第一次的带领啊，可能是摆出啊四五千万啊，就最多了，就没想到啊这样子，许多的借着这种集中的见证里头啊，哎呀，那个许多馨香的见证摆出来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也一同的进入，哎呀，在构建大购置大会所这个千人大会所的事上，我们看到财务的摆出、啊、最后啊达到8000多万、啊、这个都是、啊、弟兄姊妹把自己啊借着对主有更多的信托，他们认真的出代价、啊、尤其在这一次的国际华语特会的相调的里面竟然有78个国家、啊、每隔几年我们来办的时候，这个参加的国家越多啊，这一次我看到许多的这个亲职的圣徒啊，他们很乐意把家打开啊，虽然是第一次啊接待海外的圣徒啊，状况是非常的多啊，我们呢在这个交通的过程中间啊，我们知道语言是很困难的、啊、尤其看到有这么多菲律宾的圣徒，他们都是坐红眼班机来、啊、晚上1点多 到达台湾、啊、所以我们在预备的家、啊、都需要早上4、5点、啊、通通要预备好再迎接他们、啊、但是呢、啊、经过这个过程中间是状况百出，哎呀，但是最后他们经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喜乐充满，像新酒灌满一样。我就说到看到圣徒们 在这边呢成长的时候，我就懂得什么叫做信心的祭物跟供奉。我们服侍主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啊要传输到他里面，让他们也乐意把自己这样子的摆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是不断的操练，我们呢要能够比自己一年对主的经历要更往前，到最后像保罗这边讲的，他成了奠祭献上的时候，这个奠祭啊，他原来他是说到要喜乐，我是非常的喜乐，我是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到周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奠祭里头啊，没有什么忧伤的感觉，因为啊，主要的是神满足了，神喜乐了，大家是彼此喜乐，互相庆贺。哎呀，在庆贺啊，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都成功了，我们都在到一个经历的高峰啊，叫我们这一生啊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阿门，阿门。好，感谢主。这个我跟蔡弟兄有同样的感觉，这一篇信息啊，弟兄们延伸的很长很长，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深啊，就是经历来说也非常的深啊。我想我们都在主面前也竭力的尽我们所能的把我们所领会的交通出来。那地是葡萄树，有葡萄树。我们都知道葡萄树是预表牺牲的生命，这个特别他的牺牲要使神使人快乐，这个关键经节在四世纪九章十三节，刚刚蔡弟兄已经提到了。那他是生产出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在这里呢特别强调牺牲啊，有酒使人心喜悦。我觉得牺牲当然就是受压榨了。酒啊，如果没有压榨，它就葡萄如果没有经过压榨，它就不能变成酒。那这个受压的环境啊，感谢主，我们上一周前两周讲到大麦，大麦是预表父。我们基督徒是很奇妙，一面受压，一面复活。那复活呢，就有牺牲的生命能够使人快乐。好，使神使人快乐，这是啊很特别的。这个这里说最自私的人都是最痛苦的，最快乐的人呢是最不自私的人。但是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是自私的生命，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牺牲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接触这位基督，享受他，被他充满，我们才能经历他牺牲的生命。他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刚强我们，使我们能够为神为人而牺牲。最近有一位姊妹啊被主接走，当我们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难过，因为就的年龄来说还没有很大，他的走是一个蛮意外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去年他还得了癌症，还经过化疗，经过一些过程。那这一次呢，国际华语特会在台北，以他的情形，其实他的处境是很艰难啊，婚姻啊各方面都有一些为难，所以他要把家打开接待啊，其实是很困难。我想弟兄姊妹也不会要求他说你一定要把家打开。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姊妹似乎在那边啊有一种的预备，也许她知道他们时间不是很多，她在那里有预备，她就跟弟兄姊妹交通说啊，她愿意把家打开，但是她实在不能啊，因为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啊，不能留在这个家里接待海外的圣徒，就请两位亲职的姊妹在她家啊这个帮她接待。然后他就做了我看有七片视频吧，就是啊介绍厨房啊，介绍厕所，介绍这个接待的房间，介绍主卧室，介绍为这个洗衣机在哪里，介绍什么巨细靡遗的，非常周全，非常柔细，非常周到的 一个一个视频啊，在那里介绍。哎呀，他们的声音非常的柔细，还是一再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其实当我事后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直接两个字啊，就是牺牲。就是我们姊妹来说啊，她真是道出自己的生命来使人得舒服。她不知道，她也许内心有一种的决定，这个人生在世的时候不是很长，但是她抓住机会把她所有的倾倒出来。实在我事后在看一个一个视频，我很仔细的在看过，我里面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他给我们留下非常美好的榜样。虽然我觉得家人刚开始是不太谅解，你生病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姊妹，她就是抓住机会，因为实在说来，生命的长短不在我们手中，你的血管什么时候会破？也不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姊妹是抓住机会把自己倒出来，我想这是一个最活的见证。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在一个环境里面或者所在一个地方，一个愿意舍己愿意为人牺牲的人都会让人家感到舒服，会让人家觉得喜乐而且很受欢迎。但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摆在任何的环境中大家都讨厌。有他在都感觉芒刺在背。但是反而一个肯牺牲肯舍己的人，大家都觉得有你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葡萄树所带给我们的第一面。那当然我们能够牺牲不是靠我们自己。那当然有的人好像比较大比较小，但我觉得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死而复活的过程，就是需要经过压你没有经过痛苦你没有经过一些环境，坦白讲我们对别人的感受的体验是很客观的，我们不会有同理心，也不会了解痛苦的人心情是什么。所以有一些的痛苦我们经过一些过程这都成为我们来服侍别人，我们能够做成酒能够供应别人的一个本钱。好，那第二面的弟兄们就把从这一部分酒又延伸到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感谢主，我们的信徒从约翰十五章那里说，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感谢主，接着神圣的分赐这个我们与他就成了一个三一神的生机体，他分支到我们里面。当我们一相信主，主就把他自己分支到我们，使我们成为葡萄树上的枝子。所以宇宙间大概没有别的植物能够像葡萄树那样充分的说明信徒与基督之间一个活的关系。对于枝子来说葡萄树是一切。对于葡萄树来说枝子也是一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它一个葡萄树就是所有枝子的组合嘛。组合。好，那在周三这里说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先住在他里面，然后是他住在，这是他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条件。我觉得这样讲还是有点抽象。我常常当一个人受尽得救以后，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得救了没有错，好像就是个人的事，你得救了，但是你得救还是一个团体的事，因为你是受浸在一个灵里受浸，就浸成了一个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说的。我们受浸是进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你需要在身体里过生你不过是一个肢体，你不能做单独的肢体同样葡萄树的枝子，基督相信以后，我们相信基督以后，他分支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他的枝子，枝子也必须连于葡萄树。所以连于葡萄树很具体的说，你必须过召会生活。阿们，你说你要住在主里面， 我在家祷告，住在主里面，但是你聚会不去，诚心也没有跟圣徒也没有交通，那你说住在主里面那是骗人。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葡萄树的枝子的中间啊，你是第一个。那当然你说我来了，我聚会也来了，你还需要什么？你还需要心思至于灵啊，你的心思啊要向主打开。主啊，你需要每一场聚会，否则呢你如果带着一种绝缘体，这个绝缘体有可能是罪，有可能是个性，有可能是世界，有许多情形，那这个东西啊叫你的灵没有办法打开，那这些绝缘体必须要对付好，那才是有真正的连结。好了，进了连结以后啊，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当你一向他打开真正连结于他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调和到我们里面，他一直一点一点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好，他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他就合并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就并成葡萄树的一部分。这个合并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被他并购了，我们被他掌权了，他来做主了，那就是他住在我们里面啊，他住啊，就是他。这完全属于他的了，他来掌权，他来管理。所以我们有三个词，我们以往提过，连结、调和、合并。首先我们是连结，连结于他，连结于他，好像说连于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的灵啊连于主啊，这样的过照会生活，慢慢慢慢你就经历他，他的成分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与我们，我们的有在我们身上开始有新陈代谢的变化，它就顶替了我们，这就是调和的过程。那最后呢，到了一个地步啊，完全被它占有了，它就合并我们，把我们并购，就换句话说，把我们合并到它这一棵树里面去了，就它就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是啊，互助，我们住在它里面，它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互助呢，就使我们能够结果。葡萄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结果子。因为结果子呢是生命丰富的彰显，结果子呢也证明生命，也是生命丰富的洋溢。好，那其实在我里面会有一道流啊，你真的连于它啊，接上它的时候，它的供应啊，这一道流啊会叫我们会临及别人啊，这道流会结许多果子啊，它是一种内里生命的表现。所以今天感谢主，这个特别1984年李弟兄带我们改制走新路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要结果子，那不结果子啊，他就要把它剪掉。这个剪掉啊，意思就是我们从生命的供应中啊，从生命的享受里面断掉。所以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啊，它对于生命的享受就会中断。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去啊结果子，所以这个结果子传福音，结果子喂养人，把人带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一直要操练啊。这个你真的说你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人里面，那个正常结果就是结果子。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教父得荣耀，对不对？你看一棵树，你看一棵树啊，一棵葡萄树，这树上累累的果子在那里的时候，哎呀，看到的人都会问，这是谁种的？这个原主人就很骄傲说，这棵树是我种的，我种了。然后这个来看参观的人就会说，赞赞。好，那同样今天啊，如果人家来参观啊，看到这棵树都没有果子，或者是零零落落的很枯黄，就问谁种的？这个原主人就会低下头啊，很羞惭的说：“哎呀，是我种的，我种的不好啊。”那这原主人就满面羞惭。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叫父得荣耀，就看在这棵树上一个果子的彰显。所以刚刚蔡弟兄提到十二会所地下室啊，那个背板后面那个葡萄树啊，那是很鲜明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背板。我们其实每次看到那都很被提醒。好，那后面到周四呢就开始又延伸了，从葡萄树牺牲 然后开始这个讲到分支，然后彼此互助，最后到结果子。好，那我们开始就讲到奠基。那这个奠基呢，特别提到说创世纪这个35章啊，雅各，你知道圣经第一次提到奠基啊，这个雅各，两次到了伯特利，第一次在创世纪28章，他逃离他哥哥的手，因为怕哥哥杀害他，他就逃了。这逃啊，跑到伯特利，都知道他在那里梦见个天梯，这个梯子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他的确在那个过程中，他起来了说啊，这地方何等可畏啊！他就把所整的石头立起来，啊，称那个地方叫神的殿和天的门，他浇油在上面。所以第一次他在伯特利啊，没有奠酒，只有浇油。那第二次呢，就是到35章啊，雅各经过啊，他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20年啊，做了苦工，经过种种过程啊，雅各这时候啊，开始有一些变化，有一些经历了。所以到了35章啊。他的儿子啊，就给他闯了个祸，把四件全城的男丁都杀掉了。哎呀，这时候神啊，我跟他说上伯特利去。那其实雅各真的是很煎熬啊，就是上伯特利。这一次上伯特利呢，我们读98页，创世纪35章14节，第一处经节说，雅各便在神与他说话的地方立了一根柱子，在柱子上浇了奠基，并且浇上油，这里你比如说油啊，不需要我们这一面很多的经。创世纪28章的雅各就可以浇，只要我们一祷告，一被灵充满，我们就可以有油。但是呢，酒它就是要经过过程，你都知道酿酒不是今天酿了明天就可以有的，酒是需要一段过程，让它发酵，让它沉淀，然后啊，经过一些保存的过程。啊，这个酒啊，需要经过一些过程，所以酒说明是在于我们的对基督的经历。啊，这年轻的抓夺者雅各，他是没有酒可以献交奠给主，但是到了35章，20年后的雅各，他被主摸着了，他有一些变化以后，啊，有一些经历，就有酒可以浇在柱子上，啊，做奠基来献给主。那这说出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成为啊。奠基，啊，浇奠在其上，那就需要有一些经历，有一些过程，要在主面前啊，经过一些过程被神制作。那当然，就着圣经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圣经中特别，例如今天也说到有几种基本的祭物嘛，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摇祭、举祭，另外就最后还有奠基。那奠基是附加的，不管是哪一种祭物，都是预表基督，啊，都是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祭物。好，那奠基当然也是预表基督，啊，基督啊就是那新酒，啊，他就是那奠基，他为我们牺牲，然后呢，这个酒呢使神使人喜乐，这是基督做奠基。那今天我们要成为奠基呢？当然就需要被基督的新酒来充满，所以在以弗所5章18节那里说啊，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啊，乃要在灵里被充满，啊，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新酒啊，不是你外面喝的什么酒啊，什么绍兴啊，什么 XO 啊，什么不是这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这里酒指的酒是什么？要在灵里被充满，基督就是那新酒，我们需要被他灵里充满。当我们越经历基督，我们就越发疯啊，甚至快乐到癫狂啊！你知道发疯和癫狂，我们因为从小信主啊，所以跟酒几乎是绝缘了，没有什么想，也从来在各种场合我们都避开喝酒的事情，但是我却看到很多醉酒的人。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啊，胆子很小，啊，那他碰到长官了， 是，都胆子很小，不管做什么样，他都要把它吞下来。哎，但是有一天他喝醉酒回办公室啊，他看到我们长官啊，嚯，他这个一喝醉了以后啊，他讲起酒话来啊，啪啪啪，就是我告诉你哦，你不可以这样，你如何如何就，我看我们长官被他骂得一愣一愣的。这个他大概是借着喝醉酒啊，这个发酒疯啊，就出来了。那这个就说出什么呢？就是啊，当然就人来说，这是放荡。那就着某一面来说啊，我们被基督充满了以后啊，我们啊会放胆啊，很多时候我们啊，顾忌这个，顾虑那个，怕东怕西，传福音害怕，喂养人害怕，做什么都害怕。我们不敢放胆，我们也在我们个性上，我们也受了很多限制，啊，把我们受个性的捆绑也受限制，然后我们也出不起代价。啊，去年呢，我的确，阿门，蔡弟兄所说的，我们借着奉献大会所财务奉献，我看到好多喝醉酒的人，真是被主充满了，就摆上。啊，这些摆上，我想我就不多一个一个说，他们的见证很感人。他们这样的摆上啊，你知道这种摆上就是出代价。这个还有啊，我们真的要跟随主，也是需要出代价啊。这个所以我们的癫狂，我们的发疯啊，就是外邦人来看啊，真是疯，真是疯。前两天。姊妹娘家又发起说要去哪里去旅游去哪里，昨天还来说你们怎么没有报啊什么，昨天说礼拜一早上有聚会，礼拜晚上可能还有，礼拜四还有白天班什么，反正讲了，这反正这些理由在他们来讲都不是理由，你不是退休了吗？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个，就是别人来看我们好像癫狂，啊。我们的日子好像啊，就是不是我们的日子，都是主的日子。我们的考量也都是主的考量。弟兄姊妹，什么能够叫我们这样？是基督啊！这新酒充满我们，使我们觉得，容易，很自然的就愿意付代价。因为基督的经历成为我们里面的元素，振奋我们，啊，极其快乐。到最后，我们那个与酒成为一，啊，首先这个基督是新酒。慢慢慢慢，我们被充满了以后啊，我们喝醉了基督啊，我们就使啊，我们也成为了使神满足的酒，我们就有资格，并且预备好要成为奠基，啊，那这个保罗就说了，我现在被浇奠，啊，浇奠，那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奠基啊，在开头的时候浇奠在伯特利，你知道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所以奠基是为了建造。啊，奠基是不是为了个人的属灵骄傲？说，哎呀，我是一个属灵人。奠基是为了建造。今天我们若不是为了建造，这个奠基就没有意义啊。所以在伯特利，在神的家这里，我必须做奠基来浇奠啊。这里说到说奠基的酒啊，不是出自酒榨的酒，这里所说的是从经历来说，是出自我们饮酒的经历。我们被酒充满浸透以后，我们就成为这个酒，我们把自己啊浇奠在这上面。我刚刚说的奠基啊，它不是主要的基础，它是附加的，附加的。就是你比方说献牛啊、献羊啊，是献上什么？这个一加上去，歘，这个它正在这个祭坛上烧的时候，酒就浇上去的时候。那个香味就提出来了，那个香味是让神享受的，啊，这个奠基是说明啊，神要喝，神要享受这个香气。我们在家庭主妇都处理过，这个酒有时候啊，是很好的提味的这个酒啊，所以在这里说到的这个奠基啊，它是附加的，它必须要有祭物，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二章啊。那你说啊，即使我成为奠基，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乐，因为与你们一同喜乐。请你们读这一处经节的前一节啊，前一节啊，就是二章的腓立比二章16节，他怎么说呢？ 他说叫我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袍也没有徒劳。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保罗没有空袍也没有徒劳，然后呢他还讲说这个奠祭啊，为你们浇奠在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那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意思就是啊，保罗的执事会产生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是因着保罗的服事，把信心传输到他们里面，他们在信心上对主有主观的经历。你知道信心没有错，信心是借着话来的，借着传输来的，但是另一面信心，主观的信心还是需要一些考验。所以彼得说，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试验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有的时候神许可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试验试验，就像亚伯拉罕，你说他是信心之父，试验试验生不出孩子来，你试验试验神能够生出来，生了孩子要到摩利亚山上把你的独生子献给神，你试验试验，哎，感谢主，这个经过试验就证明啊，亚伯拉罕真是有信心坐在那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所服侍的人啊，感谢主，因为我们花供应他，因为他们摆在各样的环境中也需要试验试验。这些年来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我里面很替他们感谢主，他们虽然信主了，信主的环境并没有他们想象的一帆风顺，他们也经过很多的考验，很多的为难，但是我很稀奇的，我也很敬拜主的，就坐在他们里面那个信心啊，让我非常敬拜主，因为他们这么艰难，仍然信靠主，信心仍然试验，而且仍然积极的传福音啊，为着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啊，保罗的祭物，保罗的祭物。所以你读一读看啊，保罗在的思想是说，我保罗要成为奠祭。但是我没有祭物的话，我的奠祭要交在哪里？我不能就把酒就啪一下倒下去了。我需要祭物啊，我的祭物是什么呢？所以啊，你看看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弟兄们，十二章一节，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所以保罗的服事就是叫人家身体要献上，要当作祭物献给神了。你再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常说的，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就在这里你看见保罗的祭物是什么？所献上的外邦人啊，外邦人。好，你再读哥罗西书一章28节，他说我们宣扬他啊，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教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的大能运行竭力奋斗。换句话说，保罗的服事他的有一个标的，标的就是你们呢，就是圣徒啊，我要把你们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你们就是我献给神的祭物啊。所以这里的信心啊，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要交奠。好，你再读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那里说啊，19、20节，他说我们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或所夸的冠冕是什么？不就是你们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一读保罗他的前后的书信来看，你就知道保罗啊，他要去见主，他要被浇奠，但是他是有机物可献的，所以他到了哥林多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的时候，保罗可以说啊，我现在被浇奠，他知道他已经在要走了，要殉道了，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接下去的经节啊，我想就是大家这次在国际华语特会我们读到的那个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的这个七节八节，他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保罗跑要跑进他今生的赛程，他知道他殉道。我们知道保罗最后是被砍头的，他真的是殉道。他的殉道，他告诉这些这个腓立比的信徒，他也预告他们我要被交奠，说你们要喜乐，要与我一同喜乐，就是你们要恭喜我，我要走，我虽然要被殉道为教，你们要恭喜我，我也恭喜你们，你们长大了，那你们要恭喜我，我成熟了，我要被主，那所以弟兄们说，我们的定命定啊，不是被提就是殉道，明白？那今天就着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像保罗那样殉道的机会啊，其实并不是太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殉道的灵，好，殉道的灵，我们需要过殉道的生活，好叫我们在神面前预备。但是我们的今天的殉道呢，要有价值，就必须有祭物成为你的交奠的标的。如果你没有祭物，你没有带人得救，你也没有喂养人，也没有叫人啊，为经过你的喂养，如果长大成熟，那你焦点在哪里？那何况你到底是不是那个酒啊？被新酒充满，那还不敢讲。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读到这一篇呢、啊，它是很深的，这一篇信息是很深的啊。首先提醒我们，葡萄树是使神和人喜乐，那只有牺牲的生命能使神和人喜乐。所以他需要经过被压，好，经过被压，经过一些难处，经过一些过程，然后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产出酒，能够使神和人喜乐。第二个呢，说到葡萄树，它是有枝子的，接着相信它，它分支到我们的里面，那枝子呢要住在葡萄树上，葡萄树也住在枝子里面，这就说出有连结、调和、合并的过程。阿们，到最后我们全人被他接管。被他充满，被他接管，我们就自然结果子了。那这个结果子呢，到了后面呢，就可以说到这个保罗进一步说到这个葡萄树的酒啊，不仅基督是这个酒，我们被充满的人也要成为这个酒。那这个酒呢，要浇奠在哪里呢？那个酒的标的物就是我们葡萄树的结果子，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劳苦服侍啊。能够有一些的祭物可以长大成熟的献上，能够甚至能够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我们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后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我觉得这不就是你们吗？哎呀，当我读到这里，我里面很受提醒，盼望我这是年纪来说也不算轻了，这个今年就70岁了，我们就到了这个年龄来说的时候，我们都随时有可能啊要预备去见主。我们能不能跟大家说，主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和所夸的冠冕是什么？能不能说不就是你们吗？我可以指出谁谁谁就是我的荣耀和冠冕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阿们，亲爱的主，盼望到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啊，我们都有祭物可以献上，我们甚至我们可以把自己浇奠在这些祭物上，使神和人喜乐。阿们，求主祝福我们。阿们。